下啊。各位知道我们现在在调整这些东西，所以还是在适应期啊。有些人可能知道声音吗？有没有声音？开了，开了。开了。电不见了，可以了，有了，听到了，后面听到了哈，可以。有些人可能知道我在我们南谷刚成立的时候，我们有阿瓦纳啊。就是我们小孩子的活动哈，各位知道刚开始前九年的阿瓦纳 commander 是谁吗？就是我，就是我。我曾经服侍的小孩子当孩子王当了九年阿瓦纳 commander 啊。那么这过去的经验，我回头看来，过去九年跟孩子相处的一段时间里面，我学到最大的功课是什么？你知道吗？不要随便下断言说哪一个孩子会有出息，哪一个孩子没希望。我看太多了孩子啊，我当时我说啊，这个家伙，这个孩子不晓得是谁家的孩子，这样子没希望啊。那我说哦，这个孩子不错。结果你知道吗？这个二十年过去了哈，我发现真的不可随便乱说话，你都不知道，对不对？我们中文有一句话叫做飞上枝头变凤凰，对哈？那有些人还不知道。那么我们用英文来讲的话，丑小鸭可以变天鹅，是不是啊？问题是我们又有一句话，小事了了大未必，讲那我们就搞不清楚了， 对？那么到底谁可能成为天鹅，谁可能成为凤凰？我们一般的回答通常会是什么？我问你的话，你会说什么？谁知道，对不对？只有天晓得。有没有这种话？对，只有天晓得。那么到底天晓得什么？那么是不是、啊、天晓得什么？那么难道真的只有天晓得吗？那么我们要继续我们真诚度日这个系列啊。我们曾经提过雅各书这卷书是谁写的？雅各写的。雅各是谁啊？雅各是耶稣的同母异父的弟弟，对不对？那么他为什么写这本书？记不记得他为了看到当时的情况跟他认识的耶稣基督所教导的有一些差距，所以他提醒这些弟兄姊妹们要过一个真诚的日子啊，要过一个真诚的一个日子。那么我在这封信里面，我上次也提过，雅各对于耶稣基督在登山宝训上面有许多的主题有进一步的探讨。那么今天早上我们就要来看其中的一个论点，真诚待人。我必须提醒弟兄姊妹们，千万不要认为这是一个小问题，因为这个不是小问题。各位记不记得耶稣基督曾经说过，他说你们若怎么样，众人就可以认出你是我的门徒了。怎么样？我们认出他们认出我们是基督徒，是因为我们若有彼此相爱的心。但是这是非常清楚的，但是当时他们的表现是这样子吗？显然的不是，对不对？那我们来看看到底雅各说什么。我们刚刚读的雅各书第二章第一节开始说，我的弟兄们，你们信奉我们荣耀的主耶稣基督，便不可按着外貌待人。那么如果我们去看新译本的话，新译本圣经的话比较直接白话一点，或许我们大家一起来读一下，来，一起来，来，我的弟兄们，你们既然对我们荣耀的主耶稣基督有信心，就不应该凭外貌待人。弟 弟兄姊妹们，这是我们今天早上要来探讨的主题。我要请各位注意到这里的重点。其实雅各在这里有点想说什么，你对主耶稣基督有信心啊？你说你相信耶稣基督，但是你相信的是不是就像耶稣所持定的呢？哇，这是一个很严肃的问题，同意吗？弟兄姊妹们，这篇信息是对你对我来说的，这是一个挑战。他在这边提说，你怎么能够宣称你相信耶稣我的哥哥，却以偏待人呢？你怎么可以这样子？让我来告诉你，到底我的哥哥是怎么说的。弟兄姊妹，这告诉我们什么？我们要问我们自己，到底耶稣是怎么样过活的？我们说我们要像一个耶稣，像耶稣基督，越来越像耶稣，主耶稣，对不对？那到底耶稣怎么过活的？我们要知道以后呢，我们才怎么样？我们才可能这样过活，同意吗？是不是这样的？或许我们很快的哈，我们来看看耶稣在马太福音里面第22章16节。如果我们注意的话，甚至他的敌人，哎，当时的人啊，他们就讲了：“老师啊，我们知道你是很公正的，你绝对不会偏袒任何人的。为什么？因为他们看到耶稣看到每一只丑小鸭，可以成为怎么样的天鹅，是不是啊？”你也注意到没有，在一个大嘴巴甚至自己都不知道自己在说什么的西门彼得身上，我们看到的是西门彼得的软弱失败，但是耶稣基督看到什么？看到是一个磐石，他是一个教会一个很重要的领袖。记不记得在一个淫乱不堪的一个妇人，已经有5个丈夫了，现在有的不是他丈夫，是小王，对不对？在这样一个淫乱不堪的一个妇人身上，我们看到是一个淫乱的妇人，但是耶稣基督看到的是什么？耶稣基督看到的是一个在教会历史里面成为第一个宣教士，所以他特定的要走到那个地方来碰见这个井旁的妇人。弟兄姊妹，你有注意到没有？耶稣是看到可能的结果，甚至这些人他们自己会有什么改变，有什么期待，或者有什么线索之前，他就已经看见在耶稣基督里面这个人可以成为怎么样一个新造的人。事实上，如果你注意耶稣基督做这件事情，做这种事情是如此的频繁，以至于那些抵挡他的宗教领袖甚至说什么：哈，这个人接待罪人又同他们吃饭。你知道这个言下之意就很有意思，他们可能认为说我说这个人接待罪人是在侮辱耶稣。但是你注意了没有，耶稣却回答什么？耶稣却回答说：你们说的很正确，你们说的很正确。甚至进一步的提醒他们，约翰福音7章24节，耶稣说什么？耶稣说：不可按外貌断定是非，总要按公平断定是非。耶稣说要按什么断定是非？按什么？公平，按公平断定是非。所以很显然的，对他而言是不论贫富不论老少，耶稣都没有表现出偏袒。耶稣的坚持是什么？他在所有的丑小鸭所有的浪子身上都可以看到天鹅的景象。而雅各在这边说什么？我们的问题是什么？我们的问题是常常是我们活的不像耶稣基督，我们活的不像耶稣基督。耶稣来启动一个崭新的，我必须这样说，是在这个世界上从来没有被发现过的一种现象。用什么想一想，想一想，我们来自不同地方，同意吗？我们来自北方南方，来台湾，来大陆，香港，菲律宾，马来西亚。在保罗在加拉太书里面讲，这不管是犹太人也好，外邦人也好，还有印尼来的哈啊，哎，不管是男人也好，女人也好，是男老人也好，小孩子也好，是为奴的，是为主的，都在耶稣基督里面成为一家人。哎，弟兄姊妹，很重要的，你我都成为一家人。如果我们不是在耶稣基督里面，你在路上碰到我的话，你会跟我打招呼吗？你可能会说这个家伙是谁啊，对不对？但是今天你我成为一家人，我们可以怎么样？我们可以抱抱，我们称你我的弟兄我的姐妹，你称为即使我再怎么不好看，你怎么样还是觉得还不错的哈，还会抱抱我，对不对？同意吗？弟兄姊妹，雅各说这就是我哥哥雅耶稣的景象。他 他要来启动的是他过活的重心。所以如果你不让过活的话，千万不要告诉我你是我哥哥的追随者。然后雅各给我们一个例子，他说举个例子来说了啊，若有一个人戴着金戒指，穿着华美衣服进入到你们的会堂去，那可能是南普基督的会堂啊，又有一个穷人穿着肮脏的衣服也进去，你们就看中那穿华美衣服的，说请坐在这好位上，又对穷人说你站在那里，或说坐在我的脚凳下面。哇，他说这岂不是你们偏心待人，用恶意断定人吗？我们当然可能会想说，哎，不会啦，这个是雅各的假设啦，啊，这不可能发生在这个当中啦，特别是在教会里面，怎么会有偏心待人的事情？怎么会有歧视人的现象？对吗？我们都不敢讲话了。各位知道吗？举个例子来说，大家知道这个谁吗？甘地，印度的甘地。印度的甘地当时他住在南非，他在南非是一个律师，是一个非常聪明的人。他读了圣经，他发现基督教的教义非常好，哦，他也想要成为一个基督徒。有一天早上，可能是礼拜天早上，他看圣经，看看，哇，真的非常棒。所以他怎么？他决定到教会里面去看看。就当他走进了那个教会大门的台阶的时候，忽然间呢，一个白人迎着面过来，然后对着他说什么？他说，在这个教会里面，没有任何地方是给你这种某某人种的，这个字眼是非常侮辱的一种种族歧视字眼。然后这个招待就这样说，你快滚，否则我就会跟其他的人把你抛到下面去。从那一刹那，从那一刻起，甘地说，如果这意味着成为教会的一部分，我决定我再也不会考虑成为一个基督徒。这是在他所写的书里面所写的话。可悲的是什么？可悲的是类似的故事是一次又一次的重复在基督教教会的历史里面。雅各具体的意义是什么？当人们来到教会的时候，你是如何对待他们的？雅各意识到这一点，他知道耶稣要来打造的教会是什么一个教会，所以你从他对那一点就非常一种那种激情，非常那种热情。那么就问了弟兄姊妹们，我们要问一个问题：为什么不要偏袒？雅各这边提醒我们什么？那么雅各就继续这个探索了，然后呢，继续就给我们三个非常重要的理由。哪三点？第一点，他说：当我有偏见的时候，第一，我错失了特别的祝福；当我偏袒了，我错失了特别的祝福。他说什么？他说，我亲爱的弟兄们，请听，神岂不是拣选了世上的贫穷人，叫他们在信上富足，并承受他所应许给那些爱他之人的国吗？弟兄们，当我们读到这个时候，我们可以想象，嘿，这个有点像那个当时的雅各可能在想耶稣基督在登山宝训上面他所说的话。耶稣在单张宝训说，虚心的人有福了，因为天国是他们的。如我记得我们上次也读过这个经文，对吧？那么各位知道这里的虚心原文的意义是什么？新译本的一个翻译的，就是新译本翻译的，心灵贫乏的人有福了。心灵贫乏的人有福，所以你可以看到这个雅各的用语，其实这本中语雅各用语是什么？他说，神拣选了世上贫穷的人，邻里贫穷的人怎么样？叫他们在信上富足。我不知道各位注意到雅各的意义没有？他其实在提醒我们一个很重要的事情，在最不寻常的包装里面，在最不寻常的化妆背后，常常蕴藏着伟大的事情。他说，当你看到，当你遇见一些可能你看不上眼的人的时候，你要给自己提醒一下，从这些人身上你可以得到祝福的机会。
我不知道我讲清楚了没有。
雅各这边不是说你要善待那些人，因为你是一个基督徒，这是一个基督徒的，他其实在讲说什么，你要这样行，因为怎么样，因为他是一个蒙福之道。其实我们在我们身上我们可以看到很多的例子，记不记得我们三月份的时候，我们当中有些人去美中短宣，我们六月份的时候，我们年轻人要去墨西哥短宣啊，我们以前还有人曾经到尼泊尔短宣，你记不记得，你注意到没有，每一次短宣队回来分享的时候，他们分享什么？他们分享什么？他们分享啊，带哪些人，跟哪些见面，跟他们谈些什么，然后看到他们生命的改变。哦，你们注意到？你们都没注意到。下次我们六月份墨西哥短宣队回来要分享的时候，请你记得一定要来哈。我告诉你，你会发现他们分享的时候绝对不会说啊，我去跟他们谈啊，他们什么？不会的，你会发现他们怎么样？都很兴致勃勃的，充满喜乐。哇！记得上次分享的时候，记不记得那个宝珍分享他到美中？哇！我跟哪些人谈话？哦，我就把他带领信主。他带人带在美中的时候，带领了好几个人信主。你看到那个宝珍那个喜的样子，那个蒙福，你记不记得？啊，这个很重要，弟兄姊妹们啊！为什么要跟谈这些事情？为什么这些是一个亮点？因为跟这些人见面就是一个祝福。你从他们身上可得到，你从他们身上可以领受到，这是雅各所说的。弟兄姊妹们，去经历世上贫穷的人，邻里贫穷的人如何在信上富足，你知道吗？很多时候当我们看我们自己感觉就像一只丑小鸭的时候，你去看看你自己经历，会看起我们的眼睛。所以我常常会鼓励弟兄姊妹们，如果你觉得哎呀，我圣经也还不懂，哎呀，我也刚信主没多久，我怎么可以去短宣队？其实很多时候就是看到我们自己不足的时候，我们才能够经历神的祝福。很多时候当我们愿意踏出去的时候，不是靠我们自己，而是怎么样，而是在神的能力里面我们可以得到福气，这个是很重要的。我们觉得我们是一个丑小鸭，我告诉你，你是一个丑小鸭，那是你自己讲的。神在软弱的身上可以显出刚强，神在这些我们不完全的身上可以显出他的完全，很重要的。雅各说千万不要错过这种祝福，然后他说什么，但是你们反倒羞辱贫穷人，那富足人岂不是欺压你们，拉你们到公堂去吗？他们不是亵渎你们所敬奉的尊名吗？哎，这在是说什么？如果你注意的话，在雅各书里面，雅各三番两次的谈到富人，这个有钱人，而且他用的字眼好像都不是很正面的，都好像有点负面的。那么我们就会问了一个问题了，哎，雅各是不是很讨厌有钱人？雅各是不是认为有钱是邪恶的？哎，可是我们有另外一个观点呢。哎，我们刚刚讲说雅各提醒我们怎么样，不要去论断人，对，不要去歧视人嘛，是不是？哎，你有没有奇怪？那么雅各是不是有偏见啊？好像对富人有意见，然后他又叫我们不要去对人有意见。那么他自己不就是很矛盾的吗？同意吗？是不是这样子啊？那么我们就要问了，到底雅各对有钱人的态度观点到底是什么？他是不是真的有意见？这是没有歧见。关于这点我们这边看不到，但是我们或许可以往后挪几章到第五章。雅各书在第五章里面提到，雅各提到几节经文里面就提到，圣经里面有好几个虔诚的有钱人。那么如果我们去注意的话，我们可以发现其实真正的一个重点不是有钱是问题，而是有钱可以成为问题。我讲清楚了吗？不要认为有钱是问题哈。我们当中我真希望所有弟兄姊妹们都变得很有钱，神要大大赐福你们都很有钱。有钱不是问题，但是有钱可以成为问题，这是雅各要提醒我们。我不知道讲清楚了没有，我们看看哈啊，他就列举了，接下来再列举了三个钱财可以成为问题的一个理由。圣经里面有好多个有钱人，但是这里是为什么钱财可以搞砸我们的情况。第一个，雅各提醒我们，如果我们认为钱财是持久的话，如果你有这个观点的话，那么钱财会搞砸你，这个是一个问题。雅各说什么？雅各在第五章第一节，他说，你们富有的人啊，应当为那将要临到你们的灾祸哭泣哀嚎。为什么？ 因为你们的财物朽坏了，你们的衣服给蛀了，你们的金银生锈了。为什么会给蛀了？为什么会坏了？为什么会生锈？他说你们有钱人要注意啊，要检查一下，现实一点，不要把你们最终的希望放在钱财上面。为什么？我相信我们大家在北美这边大家都很富裕，都可以了解到这一点，同意吗？啊，如果你这样子做的话真的很麻烦。然后呢，他说雅各说钱财是一个问题，如果怎么样，如果我们试图一再的囤积钱财，雅各说这些人受什么样的日经来临？为什么？因为怎么样？因为你们的金银都长了锈，那锈要证明你们的不是，又要吃你们的肉如同火烧，你们在这末世只知积攒钱财。我再说一遍，雅各的意思，拥有钱财不是问题，拥有钱财不是问题，一再的囤积钱财才是个问题。因为我祝福别人的话，自己也会蒙福。然后钱财是一个问题，如果我们使用来欺压他人，如果我们使用钱财来压榨他人，第五章第四节雅各说什么？工人给你们收割庄稼，你们亏欠他们的工钱，这工钱有声音呼叫，并且那收割之人的冤声已经入了万军之主的耳了。就是这是非常严肃的问题。他是说什么？他说使用任何你所得到的来祝福别人，而不是要来压榨他人。这是雅各非常气愤的地方，请你不要搞错他的意思。他不是气愤那些有钱人，他是气愤那些有钱人的那种行为。我讲清楚了吗？很重要的，雅各说你们这些有的真的真的需要去注意那些没有的。我们当中可能会说，哎，我还好，我不是很有钱啊，我没有关系。可是你可能真的没有很有钱，但是你有没有其他的？你有没有其他的？你有没有拥有一个笑容？你有没有拥有一个亲和力？你有没有时间？你有没有祷告？你有没有拥有一些其他别人没有的东西？有没有？我相信有的，同意吗？是不是？雅各说，不管你拥有什么东西，你需要去找出那些缺乏的，成为他们的帮助。为什么？为什么？因为当我这样做的时候，我就得到一个特别的祝福。如果我有了偏见，我就会错失了这个特别的祝福。然后雅各说，当我有偏见的时候，我违背了上帝的心意。当我有偏见，他这边用的很字眼很重要，是犯罪的字眼。第八节他说什么？他说经上记着说要爱人如己，圣经讲得很清楚，对不对？你们若全守这至尊的律法才是好的，但你们若按外貌待人，便是犯罪，被律法定为犯法的。当我有偏见，我就违反律法，神的律法。记不记得耶稣基督说过什么？他说你要尽心尽性尽意尽力爱主你的神，其次就是说要爱人如己，再没有比这两条诫命更大的了。雅各说这你要注意啊，这个不是小问题。你有偏见，你破坏了其中一个。偏见不是一个我们常常说的性格上的怪癖，不是一个小问题，而是一个罪的问题。弟兄姊妹们，请你注意雅各在这边所强调的。我传道这么久，你知道最让我痛心的是什么？最让我痛心的就是在教会里面听到，如果这个弟兄这个姐妹要参与，我绝对不再跟他在一起。如果他在场，我绝对不在场。教会里面彼此的不接纳，就是我们觉得这只是个性不合而已，这只是觉得他不够成熟，我比他成熟，所以我不跟他在一起。但是弟兄姊妹们，这是你的认为，在神的认为是什么？你没有彼此相爱，彼此不接纳，就是这是非常严肃的，不可轻忽的。如果这几点还不能够激励我们的话，那么第三点，雅各说，当我们怎么样 当我们有偏见的时候，也会遭受同样的论断。哦，你知道吗？耶稣有没有说过同样的话？在这里雅各说什么？雅各说，你们既然要按使人自由的律法受审判，就该照这律法说话行事，因为那不怜悯人的也要怎么样？也要受无怜悯的审判，怜悯人是向审判发生。这个又文绉绉的，他在说什么？首先哈，如果你注意到，那其实在我们生活当中是非常真实的。你怎么样论断他人的方式，也会同样的被论断，同意吗？是不是？我没讲清楚。我记得我上个礼拜提过哈，我绝对不会去参加竞选。我想过嘛哈？为什么？你有没有发现，在竞选的时候，对方都是挖什么？都是挖我好的地方，是不是？才怪嘞！对方都是挖什么？都挖的我的疮疤，都挖对方的疮疤，对不对？来攻击对方，对不对？那你知道为什么我不喜欢？我不想在，我跟神说，我绝对不会去参加竞选。为什么？啊？对吧？装对挖疮疤，你知道吗？我的疮疤多不多？你怎么知道？一定很多，我告诉你。我看你不要笑我，你也一样。我们每个人都有一些疮疤，都不想让人家知道的，同意吗？但是你有没有注意到，我们一些人很多，就特别是前一阵子，特别提讲到一些很多人 A 钱啊，那贪污了很多，然后又多又 A 了多少钱？我常常提醒弟兄姊妹们说什么？不要随便说人家啦，啊，不要随便说人家啦，因为如果你在他的位置上面的话，你会怎么样？啊 ，A 了更多，你很吵，很老实，是不是这样子？我告诉你，真的是不在其位不谋其政。你很多时候你不知道，你以为你现在比人家清高，的确的，因为你不在那个位置上。你到那个位置上的时候，说不定你更惨，你知道意思吗？很多时候这样，你有注意到没有？你知道新闻里面常常发生头条新闻的，大多是什么样的人？很多时候，如果你注意的话，牧师那些牧师很会批评别人的牧师，如果发生问题的话，同样的问题常常出现的话，就怎么样上头条新闻？那些政客常常讲说什么？什么叫做大转弯？你记不记得？什么意思？以前他们反对的，现在怎么样？同意了。你们注意到没有？哎，很多时候人们平常都喜欢怎么样？以平常论断人的方式来论断那些论断他人的人。我讲清楚了没有？是不是这样的？就这么，如果你平常喜欢指责别人那些贪官污吏的话，你忽然间被指责你有贪污的情况的话，你会发现一样的道理。这就是雅各这边讲的啊，在属灵上的意义也是这样的。圣经提醒我们，种瓜得瓜，种豆得豆，是不是啊？雅各说，他说因为怎么样？因为那不怜悯人的也要受无怜悯的审判，怜悯原是向审判发生。这里说怜悯原是向审判发生，那么新生活版的翻译就比较白话一点，他是什么？他说，但是如果你先存怜悯，当神审判的时候也必施怜悯。哇哇，就是他这边清楚说，我不是认为他在讲到说以后我们上天堂的时候要面对的审判。其实我们得救是靠着神的恩典，对不对？神在亘古以前，在我们变好之前，在我们没有做错事情已经怎么样，或者是在我们失败了然后跌倒的时候，在这之前种种发生之前都已经拣选我们了，在我们还没有悔改之前都已经决定要来拯救我们了。神以满有恩慈无条件的爱来赐福我们，非常重要的。雅各在这边是提醒我们什么？如果你希望神赐福你，那么你就不要去偏袒别人，甚至要去怜悯那些需要怜悯的，那些软弱的人。但是很多时候我们是这样子对待人吗？我们看到我们弟兄，看到我们姐妹软弱了，我们有没有怜悯？很多时候我们是怎么样？火上加油，你就是这样子，更不成熟。弟兄姊妹们，雅各的话非常严肃，我们盼望我们真的是也要怎么样，也要严肃的面对他，我不需要淡化他。雅各说这个话有一个目的的， 他真的是不希望我们这样轻描淡写的带过。这个话的意义是叫我们真的是能够要严肃的来面对，这是非常实际的。可是另一方面呢，却仍然有希望。因为什么呀？因为我们当中最顽固的石头也可以点头，我们当中最根深蒂固的坚持可以改变。在哪里改变？在耶稣基督里面改变，在神里面可以改变。事实上我不晓得各位注意到没有，一阵子 前一阵子没多久以前，圣地亚哥的一个电视台就曾经报道了一篇很有意思的新闻啊。这个新闻的标题是什么？前 3K 党的成员被安立为牧师。因为我不晓得你各位注意到没有，这个是 3K 党的，叫做 Johnny Craig。 然后旁边的话被安立的牧师的话，你注意到他旁边是什么样的牧师？是一个黑人牧师。各位了解到什么叫 3K 党？ 3K 党的背景是什么？ 3K 党是白人至上的，他是瞧不起黑人的，瞧不起有色人种的，他是非常强烈的。然后这个 3K 党的成员在圣地亚哥被安立为牧师，他可以在黑人教会里面牧会。哇，我不晓得你看到这个时候你有什么想法。你知道我当时看到这个新闻的时候我非常激动。为什么很激动？因为这不是人做出来的，这完全是神的作为，同意吗？这是完全是神的工作。而你知道吗？我相信神在我们当中也同样会有工作，我们只不是愿不愿意在神里面来经历他，愿不愿意经历他很重要的。我们当中的弟兄姊妹，我相信我们有些人已经落在一个不自觉的里面的一个挣扎里面。你可能认为说没有关系，只是大家，我只是瞧不起他不成熟，我只是觉得他 跟我意见不一样而已，我只是觉得他成不了大事。真的吗？在神里面绝对可以。弟兄姊妹，请你知道我们怎么样可以有改变。神的方法是什么？我们了解不了解？一个很重要，其实圣经里面讲很清楚，身为基督徒的一个好方法，一个最棒的解决方法是什么？总是奠基在耶稣基督里面，同意吗？那么就是告诉我们什么？要透过耶稣的眼光来看每一个人，透过耶稣的眼光来看每一个人。我们不要看说别人，看看自己好不好？当我在准备这个时候，我想到一首歌叫做奇异恩典，大家都会唱嘛，对吧？你记不记得他的歌词说什么？哈，奇异恩典何等甘甜，怎么样？我罪已得赦免，前我失上今被，前我失上今被寻回。弟兄，你注意到没有？想一想耶稣基督对我的方式，我不知道你怎么想。当我想到耶稣基督在我生命上面的那些工作的时候，当我想到我真的是不想去竞选，我知道我在我里面有很多很多的肮脏污秽的疮疤，我不想别人知道的时候，但是我想到耶稣基督不以我的过犯来待我，却用他的恩慈复辟了我。他没有看到我这么肮脏污秽，他愿意为我上十字架。当我想到这个的时候，我真的想哭。那这个让我想到是什么？那么为什么我们有这种感觉，我们这种经历，为什么我不能够显出这么多的怜悯？为什么？为什么我不能够以同样的方式来看别人？就是这就是为什么保罗讲了一句话，他讲：所以我们从今以后不要凭着外貌认人了，虽然凭着外貌认过基督，如今却不再认他了。一个很重要的雅各的提醒，不，保罗在提醒我们，甚至在罗马书第十二章第二节一再的强调一件事情，他是什么？他说：你们不要效法这个世界，只要心意更新而变化，叫你们查验何为神的善良、纯全、可喜悦之意。就是他一再的强调我们不要效法这个世界。就是什么？我们活在这个世界，的确我们会不会受到世界影响？会的，的确会受到世界影响。但是一再强调一件事情，我们不要效法这个世界。为什么？因为如果我凭着世界的观念来看的话，我为什么要接纳你？我就是有资格，我就是有理由来瞧不起你，因为你就是那么不成熟，因为你就是那么无知，对，因为你就是这样子。但是弟兄姊妹们，我们要心意更新而变化，不要效法这个世界，要心意更新而变化。 提醒我们不要用这个社会所加给我们的方式来论断一个人的方式来看待一个人。我们需要新一个心，当我们这样子我们才能够知道什么是神的善良纯全可喜悦的旨意。我们需要像耶稣选择在每一个丑小鸭身上能够看到天鹅，就像耶稣基督，甚至他们在改变之前，甚至他们在悔改之前，就已经决定要看他们是完完全全是一个新造的人。我们如何实际做到这一点？我必须告诉各位，我相信大家会同意，这个不是一两天的工作，同意吗？不是一两分钟就会发生的。我不会觉得大家今天听了雅各这边告诉我们这些，我们出去以后全部变了，每一个人都变得和蔼可亲，每一个人变得怎么样都不会去偏待别人，每一个人都是完全接纳别人。我不相信，我也不觉得会这样子。这是一种生活方式带出的结果。什么意思？这里有三点给各位参考。第一点，透过耶稣的眼光来看他们，来接纳他们，接纳别人，真正的接纳他们啊。这关于这一点，可能在这边有些人很难理解，但是不要忘记了，罗马书第十五章第七节说什么？罗马书第十五章第七节说，所以你们要彼此接纳，如同基督接纳你们一样，使荣耀归于神。耶稣怎么样接纳你的？有没有想过为什么有些人就是不容易接纳别人？你见过这种人没有？有没有？有，对哈。为什么有一些人就很能接纳别人？很多时候我们发现，哎，为什么他不能接纳别人？因为他们常说，他这样做我怎么可以接纳他？我们把怎么样，我们把接纳跟肯定混在一起了。我们把怎么样，我们把接纳跟怎么样，跟认可混在一起了。接纳跟认可一样不一样？一样不一样？可能不太一样。我 举个例子哈，耶稣基督有没有接纳你？耶稣基督有没有接纳你？原来耶稣基督接纳你，对不对？但是耶稣基督有没有完全认可你所做的一切？有没有？没有。哎，耶稣爱你，不管怎么样子他都爱你，但是怎么样，他不一定会同意你所做的每一件事情。因为这是很重要的。昨天晚上有一个姐妹问我说，孩子问我说，哎呀，你不爱我了，那我做妈妈的怎么回答？哎，为什么问这个问题？因为小孩子做错事情了，那么小孩子做错事情就是怕什么？怕妈妈不再爱他了。哎，你怎么回答？小孩子跟你讲说，你不要爱我了， 你爱不爱我？那你怎么回答？爱，哎，哎，哦，那我可以继续做下去了。哎，我们很重要的，你我跟他讲说，我还是爱你，但是我怎么样，我不同意你这个做法，你这个做好我不同意，我不喜欢你这样做，但是怎么样，我仍然爱。很重要，弟兄姊妹，千万不要把认可跟怎么样接纳完全混在一起。用接纳并不表示批准同意这个人在生活当中所做的一些选择，同意吗？好，接纳并不是意味着批评批准同意这个人在生活当中每一个行为选择，而是什么？而是意味着在耶稣基督里看到这个人成为新造的人潜力，意味着在这丑小鸭身上看到天鹅。我不知道讲清楚了没有，是不是啊？看到神可以在别人身上有工作，看到那种种子可以带出来大树那种生命的潜力。你们要彼此接纳，如同基督接纳你们一样。也就是说，那是一个开始接纳他们，然后很实际的怎么样，进一步的重视他们。这个比接纳还要走远一点。腓立比书第二章第三节说什么？只要存心谦卑，个人看别人比自己强。因为记住了，当保罗说这句话的时候，他不是要你说，哎呀，你真的不行了，什么都不行了，哎呀，怎么样，任你踩，任你踩。他这个不是这个意思，你这样的话没意义啊，同意吗？他这边意思是什么？他的意思是说什么？你应该看着那个人，很用心的真正去找到他强的地方，好的地方。请问一下，我们有没有缺点？我们有缺点？ 只有几个人有缺点，其他人都没有缺点。
我们有没有优点？
我就讲多一点哈。
我们要去看别人缺点容易不容易？很容易就可以看到缺点的，同意吗？我们要去看别人优点，
不太容易。
你们注意到没有？很有意思的。但是对方有没有优点？有。弟兄姊妹们，什么叫做谦卑？能够看到别人比我们好的地方。我以前提过嘛，当我们去坐那个电梯的时候，如果你看到别人都比你高的话，你再往上还是往下？你坐那个电梯有没有？你看到别人 都比你高的话是什么？显然你是往上走的。但如果你看到别人都比你低的话，显然你是什么？你是往下走。这东西可以应用在我们生活上面。比如什么？如果你在教会里面看到的每一个人都比你差劲的话，你不要高兴，那告诉我们什么？你的灵命在往下走。如果你在教会里面看到了都哇，这个人比我好，哇，这个人比我好，看到别人都比你强的时候，感谢赞美神，这告诉我们什么？你的灵命是往上走的。弟兄姊妹们，这边提醒我们，个人要看别人比自己强，一定他有强的强处。神在每个人身上都有他的恩赐，都有他的强处，同意吗？弟兄姊妹们，我们要怎么样？我们要去看，我们每个人都是神的精心杰作，每个人都不一样的。神是以独特的方式造我们的。也许弟兄姊妹们，也许在你旁边是一匹黑马，你知不知道你旁边是一个钻石？但是你有没有注意到？你有没有你看到这个钻石只是看到什么？看到它还没雕琢的臭石头。但是你注意到没有？很多时候你旁边是一个宝贝，你有时候你连看都不看一眼。我们换一个角度，你看你自己是什么？你说不定你认为自己就是一只丑小鸭。哎呀，我根本在教会里面做不了什么大事，我在这个社会做不了什么大事。真的吗？我再强调一遍，如果你觉得你圣经不够熟，赶快好好读书，好好读圣经。如果你觉得在属灵不够，赶快追求。但是千万不要忘记，你可以踏出去一步，你可以经历神。你觉得你像一只丑小鸭，千万不要忘记了，你在神眼中是一只天鹅。你是神的精心杰作，在耶稣基督造成的，为要叫你行善，就是神所预备叫你行。很多时候弟兄姊妹们，你要看到你在神里面是一个宝贝。请你也跟旁边的注意讲，你是一个宝贝。真的真的，拜托你们，求求你们啊，你真的是这样子，他是宝贝。你有没有看到？很重要。弟兄姊妹，你有没有注意到这个弟兄这个姐妹他的忠心？你有没有注意到这个弟兄这个姐妹他真的比你会关怀？你有没有注意到这个弟兄这个姐妹比你会教导？就是我们注意到神在我们身上都有这个东西啊。然后呢，你请你记住哈，不只是在心中就好啊，这个很不错，怎么样？不要吝啬，要进一步的要告诉他们，耶稣基督的观念，要鼓励他们，这是很重要一点哈。你可以鼓励他们，带出更生气婆婆的景象。帖撒罗尼迦前书五章十一节说什么？所以你们该彼此劝慰，互相建立，正如你们素常所行的。弟兄姊妹们，正如你们素常所行，显然他们常常在做什么？彼此劝慰，互相建立。哇，这个教会好不好？好不好？我真希望我们教会是这样的，是彼此都是什么拉拉队的。你知道拉拉队什么意思吗？你们看过拉拉队没有？拉拉队都是什么？都是鼓励的，鼓励的。什么叫审判官？审判官是什么？很怕你今天听讲道的时候没有做好，翘二郎腿。哦，今天讲道的时候还插了手啊啊，是这样的。哎，我希望我们的教会是什么？是拉拉队的。我们每个弟兄姐妹都是很可爱的，都很棒，那拉拉队是吧？而不是审判官啊。审判官什么意思？我在讲道的时候在下面想，今天许长老讲这个没有道理，就是讲啊，你今天讲这个，等一下我奉献的时候只要丢25cents就好。这个什么？因为不是的。如果我们每一个人都像是拉拉队的话，你说这个教会好不好？好。你喜不喜欢？喜欢。有什么？盼望我们的教会是一个每一个人都是拉拉队，拉拉队队长的，对，是不是这样的？ 一个快乐的教会没有分什么人种，不分贫富，不同的语言啊，我们不管你从哪里来的，印度来的，印尼来的啊，马来西亚来的，台湾来的，中国来的，香港来的，都一样，我们都在主里面怎么样成为一家人，我们都能够同心团结，彼此赞赏，互相建立，哇，好不好？好。但是我再说一遍，这个不会突然发生，是不是？需要我们每一个人的努力，因为在这边每一个人，现在我所看到的每一个人，都是这教会里面的一份子，都可以贡献我们的心力，都可以成为这个大家庭、这个大团体的一部分。你可以带出是一个正面的，也可以带出负面的。我希望是不要有了哈。我们希望都带出正面，但是不管是正面负面，我们都参与在这其中。所以问自己，如果每一个人都像我这样子对待进到教会里面这个来这个人，那么这个人会不会再来？你是带着微笑的人，你是一个很亲切欢迎他人的人吗？还是你是一个这个人大概到教会里面来占便宜的，大概是想说午餐可以不用钱啊，哦，大概是教会可以帮他找工作。当你有这种观念的时候，你的心态是怎么样？你有什么？我必须说哈，这个对我来说是一个挑战啊。很多时候我们会有这种心态啊。我在台北的时候碰到一个教会的一个牧师，他们弟兄姊妹也是一样，有人说：“哎呀，这个人到教会来是占便宜的。”然后那个牧师真的是我学习对象，他说不管怎么样子他进到我们教会里面来，我们就帮助他，就有看到神给我们的机会。阿们。要怎么真的是这样子？我希望我们的教会是这样一个人人可爱的一个教会，人人渴望的教会啊。作为这个教会的长老，我希望我们的教会不只是一个让人感觉温暖的一个家，我更盼望是让人家感到充满爱心的教会，是一个让人家喜欢来的教会。你要怎么样？我希望哈，我也很喜欢画画哈，我希望你想象一幅图画，想象一幅图画，不要说在这个时候，你想想当那一天我们回到天家的时候，你要走到耶稣基督面前的时候，忽然间有一个很光彩、非常漂亮的天鹅走到你面前，然后跟你说：“啊，某某人啊，你记不记得我？我当时对我自己就觉得我像是一只丑小鸭，我觉得不可能成为一个天鹅。但是，就是因为你当时在南古基督的会堂，你怎么样来接纳我？你怎么样爱心的来包容我？我不是从什么书籍里面去认识耶稣看到耶稣的爱，我是从你身上你怎么样对待我让我认识什么叫做基督的爱。谢谢你。想象那幅图画没有？看到那幅图画没有？那个很美的一个图画。弟兄姊妹们啊，我盼望这幅图画成为我们往前行的目标，好不好？把我们这个景象设定为我们一生追求的方向，我们的目标。因为如果我们这样的话，那真的就像耶稣了。第二这边很重要的，罗马书第八章说什么？神什么时候向我们展示他的爱？这里说什么？就在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基督就为我们死了。就在你和我仍然像只丑小鸭，甚至是非常糟非常糟非常糟，仍然是一个罪人，仍然是拒绝神的时候，耶稣看到你我可以成为怎么样的天鹅，很重要。看清这样爱，我们什么时候最像耶稣基督？当我们愿意去爱的时候，那我们记住耶稣基督如何在十字架上为我们做这一切。盼望这个提醒让我们活出一个不同的生命，让我们自己我们身边的人都得到帮助。
我们一起来祷告。
天父，你来恩待我们，帮助我们，因为我们知道